继续哈，那后面我们就开始把这个书上的内容哈，带大家先看一下哈，就是哪一些重点，大家可以先掌握一下哈，我们就从这边开始哈。所以第一讲的部分哈，我们就会看到说，他第一开始从第二页开始，这里讲到说，我们好要这个学习的话呢，课程必须是为了什么人类而设计的。好，所以我们要做到的是高层次的人，就是心跟灵的部分，还有跟身的部分结合在一起。好，这是第二页这边讲的这个重点是这样。好，那最后第三页的时候，他又谈到说，那哪些东西距离灵比较近呢？其实是艺术类的东西，距离灵比较近，音乐对灵比较近。那比较远的是什么呢？是书写跟阅读，是比较远。然后呢，算术是介于它中间的。好，那所以这些东西都必须要用到什么艺术性的活动，来让他跟小孩的内在产生连结。好，那所以很重要的是到第五页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哈。他说，在方法学里面，我们的任务始终要以人的整体存在为考量，也就是说我们需要重视人类独有的艺术性的感受。好，要用这个东西来做教育的核心。好，所以他说现在一般最大的错误是只用头脑进入世界，所以人就会依照动物的本能去行事。好，这是我们会遇到的困难点，就是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点。好，那所以他说最重要的是我们那个艺术性的东西建构起来的那个东西是可以直接感动到整个人。好，也就是说我们在教学的是整个的人，我们必须要让整个人都参与这个学习的过程，而不是只有头脑。好，这是他的重点。好，那所以他到第七页这里就开始进入到说整体。好，整体进入个别，也就是说我们先看整个的，再看个别的东西。好，那他这里就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数学啊。好，这个东西就是我可以先讲一个整体，然后再让它区分开成不同的东西。好，那当然这里到第九页的时候也谈到了所谓的权威，也就是权威的部分，在生命的第七年到十四年之间应该要培养对于权威的感受。好，所以他就是可以让小孩能够进入到这个学习的最重要的东西。好，所以接下来他又讲到说，这个阶段最重要是让意志、情感、思考都互相影响，是可以让他在这当中共同去运作、去学习的。好，那接下来他就谈到哈，到了这个十一页这里哈，他就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他说。不同的时间，好，是用不同的方法学习，所以零到七岁是用模仿，可是七到十四岁就不是模仿，他必须要某种的学习。好，那所以他这里谈到就是说，如果有一些人啊，他受过一些重要的伤，那他的以太没有办法这个回来的话，会对他造成非常危险的状况。好，那所以他说这些是不正常的事。好，但是我们在教学当中要放入的是什么？正常的事，也就是说每个教学现场你可能都会有一些奇怪的事发生，但是不能让那些事成为主轴，知道吗？就是说必须要以立常例行性的事物。好，就是说教学是一件社会性的事物，所以一定要去考量某些力量的养成必须要在几岁进入，好，让这种养成能够以正确的方式进入到生命当中。这些我们刚才讲到说那个 Campbell 就是那个治疗村，他为什么要带领小孩去做那些事情，虽然那些小孩我们就知道他学不会，但是我们还是要带领他做那些事情，因为这就是他在适当的时候力量进来的时候可以帮助到他。好，那所以到了第十二页这里他就谈到了音乐的天性，就是小孩的音乐天性其实是很自然的，很自然的。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个音乐的天性或艺术的天性以这个东西来教小孩，那我们就会让整个人都进入到学习当中。 好，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只有头，不是只有头，而是整个身体都能够学习。好，所以他这里就十三页这里讲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他讲到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物质跟仪态，好，其实是以头为基础，然后慢慢下去长到四肢，好，但是自我跟心盲呢，则是从你的四肢慢慢的往头的部分发展。好，这个他在讲这一个部分不一样。那我们刚才是不是讲说，最重要就是要让你的心跟灵的部分，也就是自我跟心盲的部分，可以跟物质以太这部分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教学的重要目标。好，那所以这里就谈到几个重要的东西哈。那像14页的下面这里，他就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学习讲述故事的时候，必须是要让整个人受到感动的。好，然后这个整个人受到感动，他会让他的全身都进入到学习当中，而不是只有头去学习。好，所以他到15页这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班级经营的部分，就是要如何让孩子整个被感动，那就是只有用爱来作为这个核心的东西，也就是不只有头跟心被感动，而是整个小孩都要被感动。好，这个是我们在讲的东西。那所以他这里就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他也很常用，就是蝴蝶跟蛹的问题，就是人活着的时候其实是那个蛹的状态。好，当然死掉之后呢，心魂就会穿透出来，然后到更高层世界去。好，那这个象征就是，如果你老师本身是相信这个象征的，你跟孩子讲出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孩子内在会有一种感动的力量。可是同样一个故事，如果你老师是不相信的，那你讲的这个故事就没有力量。所以刚才才会讲到一个核心，就是说老师在选择材料的时候，必须是自己有感受，自己也有感动的，才适合来作为教学的材料。好，否则就其实你教了，学生也不太能够感受到，也不太能够学会。好，这是第一讲的部分，就是跟我们刚才讲总论的部分，就是带大家把文本顺过一遍。这样 OK 吗？知道它的核心在讲什么东西。好，那到这边为止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今天会进入到第二讲，因为我们把那个人学的东西跟这个结合在一起讲，大家就比较容易了解。OK，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第一讲 OK 吗？是不是刚才我们都有讲过了？就总论，它其实就是在讲整个实用教学指引整体来讲要重视的哪些东西。好，所以第一讲就是这个核心就全部都有了，就是随着年段不同该怎么教，随着科目不同该怎么教，然后综合起来该怎么教，它全部都讲。好，只是讲的比较简单而已。OK 哈，好，那我们就要进入第二讲哦。因为我们五次要完成14讲，所以我们要速度快一点，我们就进入第二讲。好，那第二讲的话呢，他这里就开始讲到了哈，就是我们的头、胸、四肢，好，那我们的身体里面呢，所谓的同理跟反感这两个东西会加在一起，然后呢就会产生不同的作用。好，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是完全只有同理，也没有完全只有反感，没有，都是所有东西都是同理跟反感交错。好，就是融合感跟离世感交错。好，那所以他说这个东西持续的交错，如果在胸的部分交错的话，那就出现了什么？说话。好，所以他说语言啊，这个东西，那为什么先谈语言？好，那我们 教学法为什么要先谈语言？因为我们现代的教学当中有大量要去依赖语言的状况，就是我们要讲让小孩能够接收。可是我们作为一个老师，事实上我们对于语言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以及它是怎么样影响到小孩的，没有什么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在传达知识很大量运用语言，可是我们并不知道语言是怎么回事。所以当然在第二讲开始讲教学法，一开始就先谈语言，就是说语言一开始其实是用来表达感受的，但是因为后来慢慢的人的思考慢慢出来之后呢，语言也发展出所谓的思考的语言，也就是说你能够将人类的想法用语言表达出来，这已经是第二层次。所以第一层次语言最初的语言其实就是只有表达情感。好，那所以这个情感呢，他就讲到说 其实我们内在的情感的表达是跟母音的发音比较有关的。好，那所以他又谈到说，当然这是欧洲人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会分子音母音啊。那东方我们当然是什么声母韵母，这是不一样的概念，但是他的切法是子音母音。好，所以我们先讲他的东西，再讲我们的东西。好，所以第一个讲到说，比如说 I O U 哈 ，O O， 他说 O 的这一个子音哈，母音，里面都带有某种的惊奇、惊讶。好，这个东西是 O 的部分。那 U 的部分呢 ？U 的部分就是所有跟那个空无的感觉，好，黑的感觉有关的都是 U。好，那但是因为这东西是乌，所以它旁边其实是明亮，在中间，然后当它打开的时候是啊，所以啊就有某种的惊仰赞叹的感觉。好，然后当我们要防卫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入到 A， 好 A， 好，你们如果上优律师美就知道 A。好，然后最后如果我们要进入某个东西穿透它的时候，我们会进入到一。好，那所以它是不一样的感觉哈。那优律师你们有做过吗？知道是什么东西吗？我知道哈，就是母音。有做过母音吗？ O O 就是抱住嘛， O 抱住一棵树这样子，然后 U 就是平的。好，然后 A 就是交叉， R 就是打开。好，然后一就是一个方向过去。好，这个是他的那个动作，尤里斯美动作对应到这个东西。好，那他说东方的语言当中有某些东西还保留了这种所谓的敬畏之心。好，那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华语当中讲的道 AOU， 那个就是傲。好，这个音。好，所以道这个词其实就是他讲到这个神秘的东西，敬畏之心的神秘的声音就是道。好，这是一个方向，好，一个方向。好，那反向的呢就是子音。他说子音其实就不是纯粹是内在感受发出来的，而是一个什么外在的行作力量。好，所以透过子音跟母音的结合，我们就可以表达出情感又跟外在世界有关的东西，就可以 连接在一起。因为只有子音是纯粹外在的东西，那有没有办法表达呢？没有办法表达，因为那个东西一定你要有感受才有办法表达，所以你发音里面一定要有子母音，但纯粹的母音只能表达情感，它没有办法表达外界事物的东西，所以你一定要有子音。好，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语言的建构的过程。好，那它的核心是什么呢？它的核心其实是音乐，就它是一种有韵律的、有音韵的在里面的东西。那特别是在东方哈，因为像在台湾也好，或者是讲华语也好，其实我们的语言其实是有声调的，对不对？跟欧洲的语言不一样，我们就有声调的，所以这声调其实它。如果你跟一些比较欧洲的老师来的话，他们就会讲到说，你们讲华语或讲台语，感觉上有点像在唱歌啊，因为他们会感觉说你们有那个哆来咪发嗦拉西都在你们的讲话里面，本身里面就有那个声调。好，所以这个是东方的语言系统跟西方语言系统 不完全相同的地方，就是说我们是有音调的语言。好，这其实是蛮特别的。好，所以我们讲说。母音是比较走内在的感受，子音是比较走外在的东西，然后两个东西加在一起之后，就可以表现出这个宇宙的其他所有的东西。好，那第二讲的后半段呢，就出现了一个大家常常会卡住的东西。他开始讲说人类的呼吸跟宇宙的呼吸的奥秘，这件事情有点困难，但是我们可以先不管它复杂的数学计算内容，我们先来谈说实际上要达到的是目标。我们再回来解析这个东西到底要不要讲。他讲的其实就是我们会在每一个人身上看 看见整个宇宙，我们会在每一个人上看见宇宙，所以你可以在你自己身上看见整个宇宙，但是你也可以在每一个小孩的身上看见宇宙。好，那所以他讲的其实是一个我们在教学历程当中必须对我们自己以及我们教授的对象保持一种什么敬畏之心，也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宇宙神圣的创造，它都呼应了整个宇宙的存在。好，这个感受是最重要的。好，那至于他为什么中间举了这个例子呢？因为他要稍微讲一下说，这个关系是什么。好，所以他接下来就开始算数学。好，算数学就是说，每分钟呼吸18次，好，那四分钟会呼吸72次，那一天会呼吸几次呢？就是一天会呼吸25920次。好，那他这个东西不论你怎么乘，反正就一天呼吸25920次，差不多，好，差不多。好，那他这里讲到说，那如果一年呢？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当作一年，是不是就是365天？对不对？那我们在一天当中会做什么事情呢？我们会去什么？我们会去睡觉嘛。所以他说睡觉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心盲的呼吸。你的心盲跟自我被带离的物质跟以太离开，呼出去了。然后当你醒来的时候，你又把它吸进来了。这个是不是你的心盲的呼吸？可以了解吗？就是你不是只有吸气呼气而已，是你的心盲体跑出去，你的心盲体再回来，这个就是你的睡跟醒的交替，其实就是一个心盲的呼吸。好，那所以如果你把它乘的这个次数的话呢，你会发现一生当中你大概会经历的，好，他用72岁来算的话，一生当中就经历了25920次的呼吸。所谓呼吸就是什么？睡跟醒的这个节奏，好，这个历程。那第三层呼吸是什么呢？第三层呼吸是太阳在春分点升起的位置。好，经过25920年之后，会再回到原位。好，那所以这是第三层的呼吸。好，那所以如果你把这个东西相对叠起来的话呢，你就可以将什么？人的生命，好，就是人的呼吸，人的一生，好，视为什么？宇宙里的一次呼吸。好，因为25920年绕回来的那个东西，哦，不是一生，一年啊，一年就视为是一次呼吸。你的一年其实就是一次呼吸而已。就是宇宙的一次呼吸而已，你认为的一年，好，就是宇宙的一次呼吸。好，用这样的方式去看。好，那所以他这里在谈的特别的点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生在进行的东西呢，其实都是什么？整个宇宙进化的一个小片段的再现。也就是所有从大的范围宇宙进化范围来看，看到最小，看到人的呼吸这件事情，彼此都是什么？相互渗透跟什么重现。所以人的一生也重现了整个宇宙进化的过程。好，这个如果有空的话我们再来谈这件事情。好，那所以他这里要谈的其实核心的部分就是，如果用72年来算的话呢，就行星系统的建构来讲，其实就只是它的一次呼吸而已。好，就是你要从那个古土星、古太阳、古月亮到地球到木星、金星、瓦肯星这个过程的话，那对于这个过程，我们人的一生72年感觉上好像很长，但是其实只是这个大系统的一次呼吸。好，所以每一个系统都是更大系统的再现跟更大系统的展现。所以每一个人，好，不是只有老师，也不是只有小孩，而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宇宙展现出整个大的宇宙的一个副本。好，所以他说如果你要得到的是崇敬之心，这个无限敬仰的感受是如此神秘的展现在每个人身上， 好，那当你把这个东西放在你的教学当中的时候，那它就会展现出一种不一样的力量。好，所以他这里举了一个蛮麻烦的例子，他说我们不能把成人的外在生活带入到教育当中，因为那是一种如鬼魅般极其害人的图像。如果你有书的话，是28页这里他讲了这个很可怕的东西。他说所以最后呢，未来呢，依据民主式的选举，人们会聚集议会决定相关课程与教育的问题。好，然后这种方式是依据人的评鉴，而不是深入事物的核心来探讨，只是透过这些人的民主式的感受来这样发展。好，所以对他讲的这个最不好的状况，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发生的状况嘛，对不对？所以他好像把这个东西讲的好像很了不起的可怕，但是好像我们现在每天都在这很可怕的里面生活，就是这样子的东西。好，所以你会看到说，他这里谈到的是我们在教育当中对这个部分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站在我们前面中成长中的人，他是在诞生或受孕前发生在超感官世界中的一个延续。也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说，这个人不是只是一个物质，或者是当做一种机械装置来看待而已，他其实是有灵性的。你必须看这是有灵性的。所以我们常常在讲到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对于华德福老师来讲啊，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小孩都是一个谜。所谓的谜就是什么，你是不可能完全了解他的。我们都是在教学的过程当中逐步慢慢的越来越了解他，但是我们总是没有办法看透他看穿他，因为他就是个谜。好，那对，但是我们也不能讲小孩啦，其实每个大人也都是个谜。好，那通常老师的感觉是说，其实家长才是谜，因为家长很难理解，很难理解哦。所以其实家长才是谜，但是没关系，反正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是个谜就对了，就是每个人都带着你看不见的部分，因为我们看得见的部分就是物质嘛。可是每个人都是从灵性世界来的，所以我们都有那个外表当中看不见的那个部分。好，所以他说，如果把人都当作机械装置来看待的话呢，那我们的文明就会开始衰败。但如果我们要想办法去找到人跟整体宇宙之间的关系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文明可以慢慢的再往前进。好，那所以在人学第二讲里面，他曾经讲过说，离次感会把我们带到思考那一边，我们得到的是我们来物质世界之前所学过的东西映照出来，可是融合感会把我们带向未来，所以意志活动会做出来的东西会在死后进入另外一个状态的时候，它才发芽而变成灵性世界的真实。好，这是在讲离次感跟融合感，他这边就复习了一下。好，所以他说，如果以概念来分析人的话呢，人完全无法接近真实啊，因为如果以概念来分析人，人只能够得到什么表象。好，那所以怎么办呢？他在这里讲，教育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意志力，因为你有同感，你有爱，好，然后透过意志力把这个东西传递出去。好，那这个时候就是对小孩最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在教育的现场，我们能够让什么东西是未来小孩需要带领他朝向未来的呢？其实就意志力。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必须要有意志力。所以他说越能够发展同感，好，就是小孩的融合感发展的越好，他就能够越有意志力。好，这是同样的东西。好，所以我们刚才才会讲嘛，如果小孩开始讨厌老师，那就是什么？离次感。小孩离次感越多，很抱歉，他就没有办法学习，他没有办法学习。好，所以这件事情是麻烦的。好，那这里他最后讲了一个比较 好玩的事情，他讲到说，好吧，可是我们前面讲说思考是反感，意志力是同感，那如果要教小孩思考跟智能的话呢，那是不是就应该要发展反感呢？对，他说 这个部分是正确的，但是要把反感放在正确的位置上，也就是小孩可以学会东西，他当然不是完全不思考，但是他必须要先有这个意志能够去做，然后再经过下一步的东西，他反思出来的东西，诶，那个东西就是反感要去工作的地方。好，但是在做的时候其实是主要是什么？融合感，也就意志力。好，意志力必须要先去做。好，那所以他说如果你们呢是希望教小孩会思考的话，那当然同感反感都很重要，但是假如你们是以同感真正同感去包围每一个小孩，那你就会成为教育小孩意志力的好的教育者。好，那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性就是什么？思考太多，意志太少，也就是大家都很会打嘴炮啦，讲都很厉害啦，但是说啊来做啊来做啊，大家都不见了，对不对？都不做了。好，所以这个就是什么？思考太多，意志太少。所以我为什么说意志力是我们留给小孩最好的礼物？就是假如我们真的能够让小孩在这个阶段能够培养出意志力，好，那这个意志力就是他一辈子的礼物，就是他未来人生当中他有要去做想去做的事情，他就可以有一个内在的力量让他去做到，这就是我们可以给他最好的礼物。好，那至于知识嘛，我们用一个比较不客气的话讲，你要背书背得过 Google 吗？什么东西上网查都有啊，你干嘛背？那不是说 不用学任何东西，而是什么？你要学习如何去判断你用 Google 找到的知识，而不是我要背书背得比 Google 还多。那已经做不到了，知道吗？就是 Google 已经能够收集各种资讯的能力，并且整合的能力已经超过单一人脑能够做的事情。好，那当然它是什么？它是一种机械嘛。好，所以它的背后当然还是什么？人脑去设计的，就是还是有很聪明的人去设计出 Google， 这件事情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说要一般的人是能够记忆力能够记得比 Google 还要多东西，这件事情是难的，难的。好，但是知识学的太多，没有意志力，有没有办法让这个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实现？没有办法。好，所以我常讲说意志力很难教啦，因为那个要从小开始练。但是思考嘛，其实有时候小孩就是什么，我们在台湾的俗称就是开窍的时间不一样，有些小孩开窍早，有些小孩开窍晚，对，那就像我们常讲史丹的故事里面，史丹是什么时候开窍的？他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跟他的老师借了一本几何证明题的教科书，回家把整本东西做完之后突然就开窍了。所以每个人开窍方式不一样，知道吗？就是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小孩到底遇到这个老师会不会开窍，或者遇到这个老师教了某个科目之后会不会开窍，这难讲。但小孩的那个开窍，你会发现说他开窍不是单一的科目，知道吗？就是当小孩进入到那种灯他突然被打开的那一种感觉的时候，他是各个科目的思考能力跟学习能力都突飞猛进。但是这没有办法预测的，为什么？因为小孩是个谜，知道吗？你没有办法知道小孩什么时候会开窍，你只能说好，我努力的教他，希望他能开窍。可是相对来讲，这个意志力是比较简单，不能讲这样，意志力是比较基础的，就是反正能够练到有同感，然后让小孩能够愿意去做事，这个东西，跟开不开窍就没有关系。就是它是诉诸于一种情感的本质的话，那这个意志力就是可以延续下去。他不需要懂，但是他可以做。好，这愿意做这件事情是最难的。所以很多人常常在讲竞争力问题啊，我就会跟那些家长讲说，哎呀，你的小孩很会考试啊，但是都只会嘴炮，这样行吗？这样好像也没有什么竞争力啊。那华德福的小孩虽然好像没有读很多书，可是他们很愿意做啊，那到底是嘴炮比较有竞争力，还是愿意做比较有竞争力？对，大家自己想一下嘛。大家也可以想说，对啊，好像嘴炮就是嘴炮而已啊，对不对？因为真正会得到的是谁？绝对是去做的人啊。对，你讲风凉话讲一百遍，东西不会变你的，你只有去做，东西才会变你的。 可以了解这感觉吗？好，怎么样？
我问一下，刚好呼应一下老师说，就像我们班上有一个小孩，然后他就是很没有意志力，然后我也觉得这个孩子离世感很强，然后二年级而已，一年级那种离世，就是你讲什么，他就是也有一点那种有点跟你对立型的，那种状态，
对。
然后找到家长来谈，然后家长又说他也很为难，他认为这个是在社会上。如果以长远来看的话，这是一个孩子可以成功的一个很珍贵的特质，就是说他觉得服从的人，就是等于说只能乖乖的，就是永远做人家的那个就是手下服从。但是他的小孩有这个，他认为这不能完全算是不好的，
你就特质。
对对，就是我对抗，我就是对抗全部这样子。
OK。
对，然后家长就说他也不知道说我们现在老师跟他讲的这种状况，他等于说他也不认为说孩子的这样不服从，然后对抗老师，然后不做他做该做的事情，他也不认为，就是他自己心里也在摇摆，说这个东西他不认为就像老师说的那样。
其实这个东西应该是这样子讲啦，就是小孩会好吃懒惰找借口这件事情，是因为它的生物性，也就是说人有好吃懒惰的部分是生物性，可是史丹一直在告诉我们的是生物性跟人性是不一样的，生物性只是基于一个生物求存要活下去，所以它要好吃懒惰，这件事情是生物都会做的，动物也会做，昆虫也会做，可是只有人有人性，人是有什么？有觉醒性，也就是人是有灵性力量来可以承接到灵性力量的一个容器，所以我们可以容得下灵性力量进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创造力跟自我反省的能力，这个东西是动物所没有的。好，那所以教育不是在训练小孩，因为训练动物是可以的，可是教育不是在训练小孩，所以我们是要从他的人性的部分去找出那个部分去发扬他，而不是只是在那边哦，我们现在是正增强负增强，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用动物性的方式来训练小孩， 这是不一样的。好，那所以也就是说小孩做一件事情他是不是能够把它做好，这件事跟他不愿意去做这是不一样的。好，那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说不愿意去做一件事情跟具有反抗精神是两件事，因为反抗精神是我要做跟你不一样的，如果我所有事情都不愿意做，那个叫摆烂。可以了解这两个东西的区别吗？好，所以反抗就是说你现在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你要做什么事，那你说你要做什么事，你就要把这件事做到，我就说你这是反抗精神。如果你什么事都不愿意做，那你就是摆烂，因为你没有完成任何事嘛，就是零意志力，所以你有离世感没有问题，我可以接受小孩有离世感，因为小孩总是有生物性，他总是有好吃懒做，所以他说哦，我不要打扫啊，我不要站起来啊，我不要去做什么什么事情啊。OK， 好，那现在就是，那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你说你要做什么？那你现在就去做什么？这叫做意志力。那如果他都是要做什么都什么都不要做，那你就可以直接跟家长讲说依照我们的判断他应该是属于不想做而不是反抗精神，因为反抗精神一定是他有想做的事情，我要做跟你不一样，所以我要做我的嘛，我不要做你告诉我的，这叫反抗精神。可是如果你的小孩是纯粹摆烂的话，那我不相信摆烂对于小孩长久发展是好的，可以了解吗？但是如果家长说反正摆烂以后国家会养他啊，所以我小孩以后就吃救济就好啦，哦，那你就知道这家长你是没有办法沟通的，因为他觉得说反正摆烂国家会养他，那这件事情就没有得讲了嘛，就是不用继续讲下去了，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们是希望这个小孩未来是开始有发展性的，他是可以去做他想要做的事，他可以去实现他人生的目的。就像我们前面在人学里面讲，就是说我们相信每个小孩来这个世界都有他想做的事情，都有他的人生目的在里面，只是他是个谜，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很有把握告诉他说哦，你以后就是个科学家，哦，你以后就是音乐家，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件事，但是我们相信他人生一定是有意义的。可是有意义这件事情，他前提条件是什么？他得要有去做他才会变成有意义啊。好，那当然好吧，我们举那种烂的例子，就是说好吧，有些人说 如果一个人人生的意义就是什么都不做来等别人救他，那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小孩的人生意义就是这件事嘛，就是他是一个在社会上不断摆烂需要被拯救的人，那他的存在意义就是让别人来拯救他。我们有想要让小孩变成这样吗？还是我们希望小孩变成是那种当别人不行的时候可以去帮助别人的人？我觉得这个是价值观问题。好，所以如果家长已经讲到说，哎，我也知道我的小孩在摆烂，可是我觉得摆烂是一种能力啊，可以摆烂，不是，我讲反抗能力跟摆烂是两件事哦。反抗能力是你要做的事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你会把你要做的事做出来，这个是所谓的反抗能力。摆烂是我不要做，我什么都不要。好，那这个是什么样？这是进化型神奇宝贝的特色，知道吗？高中生你就问他说，你想干嘛？我不知道。那你要做什么吗？我不要。那样呢？我也不要。什么什么东西我还是不要。好，高中生就是会给你什么都不要，那在高中生是正常的，因为他开始在发展他的思考，所以高中生什么都不要是正常的。可是国小二年级这是不正常的，对，这离世感太强，这是不正常的，这个会小孩会进入到一个摆烂状态。那高中生因为要经过一个勇的阶段，就是说 他必须要经历到一种我不知道我要干嘛，但是我要长大，然后我要变成一个知道我要干嘛之前，我必须要先切断其他的关系，然后我才能够进入到勇的状态，然后才能化成蝴蝶，才能够变成大人。好，所以高中生那个什么都不要或者是摆烂的过程是有意义的。你不能说高中这样是不对的，可是我们还是一样讲，不同年段方法不一样。如果是小学生就开始我什么都不要，我什么都摆烂的话，那这就不对劲了。这个小孩内在状况是不对劲的，那这个小孩的学习状况也有问题。好，那至于说开窍嘛，这些时候，我只能说，如果父母把小孩的反抗性视为是好的事情，那当然这个父母在家里面跟小孩的沟通一定也是很困难。那或者我们用阴谋论来讲，这可能也是家长对于他自己管不动他小孩的一种借口。好，因为我管不动他，所以我就说我的管不动造就了我的小孩的反抗精神，所以我管不动小孩这件事情对我的小孩是好的，就是自己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找借口就对了。好，那这也是有可能。好，这也是有可能。好，但是怎么讲啊，就是有些真的太溺爱小孩或者是不给小孩规范的家长，那个样的小孩长大真的就很可怕、啊、真的就很可怕、啊、对，你到那种社会新闻去看那种就社会案件啊，或吸毒啊，或暴力犯罪的，大家都以为是来自于那种不幸的家庭，其实不是，都是来自于溺爱的家庭比较多。对，不幸的家庭小孩哪有钱买毒品啊？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家长乱给小孩钱，然后不管小孩的，小孩才会有钱去买毒品啊。你说那个低收入户、三级贫户，小孩吃都吃不饱，他哪有钱去买毒品？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大家往往也说啊，那个毒品那是没钱人，没钱人哪有钱买毒品？毒品很贵的，好不好？就大家那个一般社会印象常常错误，其实那是不行的。所以溺爱的小孩才会出现那些困难。哦、那真的很穷困的小孩，就没有钱买毒品、啊、吃不起啊。
可是帮别人卖，
会卖，那卖可以顺便吃，那个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我是说那种毒品消费者，有没有？就是那种一直吸毒那种是溺爱的，就是零用钱太多那种小孩，才有办法买毒品啊。而且真的低收入户，他买毒品，他也买不了多久啊。他到最后就变成帮忙卖，可是帮忙卖，他就是自己也吸毒的话，他很快就没钱。所以一样，好，就是那种只有家里面金源不断，然后又不报案送去乐界那种小孩才能够一直吸毒，可以了解吗？这个是社会资源的问题，好，社会资源的问题，就是这是困难、啊、我们没办法解决，好，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但是我们只要知道说，好，那困境在这里，好，就是我们会遇到的问题在这里 ，OK， 好，所以第二讲其实重点就在于说，你必须要知道说。在小孩的内在，好，内在，我们在面对他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他是一个从灵性世界来的灵魂，有带有某种的意义跟人生目标来的一个 对象，只是他是个谜，我们不够了解他。那思考上能够教会多少东西，这件事情没得把握的，但是比较重要的是意志力。好，比较重要是意志力，这是基础，需要打基础的东西。 OK， 好，所以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你刚刚说的那个意志力其实就是一个人格感，所以也就是说在国小阶段，其实孩子对于做到的事物他其实必须要一个情感，甚至他愿意去在情感之下产生一个学习，或者是跟这个世界跟他的工作。那其实在这个阶段，如果孩子他所呈现的都是一个抗拒的，是一个临时的，甚至他是一个我有很多的想法，我很多的坚持，所以其实在我们也可以说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一个生病的人。
我们不能讲生病，因为其实这个东西是个好，我们现在要回来一个重要的问题哈，我们谈一下，就是在治疗教育的演讲里面，其实Stana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任何我们觉得不正常的小孩，都只是程度的问题，好，并没有本质上的问题。什么意思呢？因为他比如说那个时候处理一个自闭症的小孩，他说我们会认为自闭症小孩是有本质的问题吗？其实没有，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那个心情不好不想理别人，或者是你遇到某些人就懒得跟他讲话。好，只是你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有三个人懒得跟他讲话，但自闭症的人只想跟三个人讲话，其他人都懒得讲话。哦，差别只是程度在这个差别，但是本质上没有差别哦。就是自闭症的小孩并不是就是跟你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你无法理解他，不是，你是有机会可以理解他，因为你要把他理解的方式就是他只是在程度上与我们不同而已。好，那这程度上不同就是说，好，离次感比较多的小孩，他为什么产生比较多离次感？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去探究的，就是说如果我今天顶嘴顶两句我就可以不用做事，那我当然是顶嘴技术越来越好，因为就是这种正增强嘛，就是我可以找理由找借口就不用做事的话，那我就永远都是学习找理由找借口，那他就会变成一个非常会找借口的人。你可以说他在找借口的能力上进展很多，对，但是没有实际做到事，所以做事的能力没有进展，这样子。这可能是一种可能性。好，但是也有可能是他可能受过某种伤害，所以他为了要害怕他受到伤害，所以他就会什么逃避某些事。好，那这也有可能是他不断的拒绝的原因之一。好，那有些人也不是找借口，有些人也不是怕受到伤害，有些人可能就是存在于一种对大人的不信任。这个不信任也有可能是各种原因所造成的，可能是被骗啊，或者是觉得不公平啊，或者是什么什么都有可能，但是他就是对这大人不信任。好，那所以离次感很重的小孩是有各式各样原因的。好，那所以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说离次感小孩就是生病，这个结论有点跳太快。好，不跳太快，我们不能跳那么快，但是我们就是要去，这是个谜嘛，就是我们就不知道，这是个谜。好，那所以我们就是要尽量想办法去找到说它形成这个离次感，或发展出这个离次感，或者增强了这个离次感的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然后有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切入点去引导它长出一些融合感。那融合感的重点在什么？就比如说Stana讲说美，因为美的事物是会让人喜欢的，如果这是一个美的东西，小孩就会放下他的心防，然后有融合感，通常啦，这是这样子。好，那什么东西是美呢？当然有很多种不同的标准，但是大家讲说最简便的就是什么？大自然嘛，大自然就是美啊，大自然就是宇宙的创造，它就是有一种和谐性跟美在里面，所以当然最核心的可能使用的就是说，好，我们到了小学开始，好，我们就带小孩去发现这个世界，这个自然的美， 这个部分它就会产生融合感。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上自然课，我们要有散步课，我们要让小孩亲近自然的很多原因，就是因为那个美可以去让小孩产生融合感。好，那所以你也会发现那种离世感很多的小孩，通常也就是什么，也就是那种懒得运动啦，看电视看三 C 啦，一天到晚关在房子里啊，就是多吃少动那一种型的，差不多就是会变成那样的类型。好，那所以如果能够到大自然走走啊，运动啊或什么，他可能就会找到一些美，找到一些融合感。好，可是这个东西呢，我只能说老师人生能够做的还蛮有限的。为什么？因为我最常举的例子，因为很多挫折感很重的是遇到小一老师、小二老师，或者老师遇到转学生，都会挫折感很重。好，那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知道嘛，小一老师所面对的是已经在别的环境搞了六年之后才来你的班上，所以通常呢，他进来之后有什么状况，是你造成的机会很低。通常只是前面的某种状况在这个比较相对友善的环境发作出来而已，不是你造成的啦，知道吗？就是你要把它，就是说六年都好好的，突然一个月你就把它教坏，那就表示你教学能力非常惊人，知道吗？就是这件事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好，所以通常就是前面六年已经坏掉了，然后来这里之后就爆炸了，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子。好，那转学生可能在外面已经八年、十年、十二年，然后来了之后突然就爆炸，那爆炸不太会是这个环境的问题，但是家长不觉得，因为家长觉得说我小孩转来之后才有问题啊，以前他为什么都没问题？那因为以前都被压抑啊，来这里突然嘣爆炸就觉得是这里的问题，可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绝对不是在这里才变成这个样子。好，那所以我们就要回去有时候为什么我们要搞一点儿童研讨或干嘛之类的，就是说这小孩过去到底是遭遇了什么样的经历，到底是在什么样的学校被老师怎么样对待，或者是家长到底怎么对待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这是个谜。好，那我们就是要去想办法解开这个谜，找到能够帮助他的方法，就这样。好，但是还是一样嘛，佛度有缘人啊，有些人有缘就度得了，没有缘就度不了，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得要在努力之余要放宽心，因为有时候就是我知道说华德福老师都是那种非常有责任感的，所以大家就是通常就是那种觉得我一定要想办法帮助这个小孩，可是有时候就是你的同事要想办法在旁边摇醒你，知道吗？博勋博勋，不要再陷入流沙了哈，要停损要停损哈，这个东西要摇一下，要摇一下哈，这个才是有必要。OK， 好，那这时候就是我们会讲到这个状况，回来就是讲说，好，那离次感很多的小孩怎么办？当然，它的核心就是什么？它的核心就是离次感或融合感。融合感这一边是什么？就爱与美啊，就这样啊，就是爱与美，就是能够给予他爱，给予他美。好，这个东西就是能够让他滋长出融合感的感觉。好，那如果说他能够开始去接触自然，开始去接触艺术，开始去接触这些美的东西，他会慢慢的改变。但这改变我们讲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你好，我们讲一个比较令人悲伤的感觉哈，就是小一进来如果坏掉的话，通常就是小学差不多要毕业的时候就会好起来，知道吗？就是你花多少时间把它养坏掉，你要把它养好，差不多要同样多的时间。所以你很努力的做了六年，就是只是把它前面六年补完而已，它会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好，所以你说我要小一老师或小二老师教了一两年就可以把小孩调整回来那个方向，是不切实际的要求，做不到。可以了解吗？就是你花了多少时间把东西堆进去，你要清垃圾，也就是要花多少时间把它清出来，这是一个合理的期待。但是你不能期待说我六年当中积的那个很深的冰雪，然后我三天就要融化它，做不到。好，我们要有这个认识，然后才知道说我们走在正确的方向，但是不一定现在就看得到成果。因为 太容易因为我们在短期内看不到成果我们就放弃。好，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说没有那么快，所以我们要跟家长讲说，好，我们这样做它可能会有效，但是你不是吃仙丹啊，今天吃下去立刻就好，没有那么快，这对小孩的改变是要慢慢改变的。好，那但是我们在华德福学校会遇到一种状况啊，我们拼命在拉界限，然后小孩回到家之后，爸妈拼命在拆城墙，对不对？所以我们盖的速度总是没有他拆的速度快，所以小孩界限总是拉不起来，有时候就遇到这种状况啊。好，那这种状况你就不要想说六年会好，不会，因为你在拼命拉界限的时候，小孩回家拼命拆城墙，所以一定不会六年，不一定不会好。好，这个就是实际上我们要去面对的问题。好，所以这个东西都要亲师合作，就是说离世感很强的小孩其实需要的是更多的关注跟更多的爱。好，那这件事情父母给不给得出来，对不对？那你就知道说这不是老师造成的嘛。你说老师我在学校一次要顾这么多的小孩，然后你在家里面你们家就一个两个小孩，那你没有办法给他足够关注的爱，然后来怪老师不够爱他，这件事情就没有办法了，对不对？因为我在学校里面要照顾那么多小孩，我不可能时时刻只盯着你家小孩。好，但你回家只有你的小孩要被你盯着的时候，那你应该花点时间盯他啊，不是一天到晚在讲说老师都不照顾我家小孩，这件事情很难。好，那就亲师沟通，亲师合作。那能够合作的话，通常啦，你会看到小孩的改变就比较快。能够合作的话，通常你会看到小孩改变比较快。那不能合作的话呢，那只能够说没有缘，知道吗？因为你不能够说这个家长是错的，你只能说这个缘分好像不太对劲。对，因为他对我的期待跟我能做到事情之间是不搭的嘛。对，那这个缘分就有点奇怪。那就是说有时候缘分就是这样子啦，我们讲说良缘或虐缘有时候不是我们能控制的，我们就是说好吧，那就是既来之则安之，来了就教。那如果真的没办法，然后家长也没办法沟通，那就是就这样。好，因为有时候强求不来。好，但是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哦。我看过某一些家庭还蛮有趣的，就是他就真的就觉得不行了，然后另谋出路，比如到六年级就不读国中就转走了。好，那转走了之后呢，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好了，然后他就觉得说啊，你看华德福就不行啊，你看我到了某某国中就好了。但是事实上状况是什么呢？事实上是我们前面辛苦花了六年时间把它变好了，所以他进入到一般国中衔接就没有问题。可以了解那个感觉吗？所以你那个家长，当然家长都有错误印象，你知道吗？家长有错误印象就是说，你看我以前华德福的时候，那小孩都很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你看我现在进入到没有读华德福国中，我到一般国中去之后他就好了，所以一般国中还是比较好的。他们会有这种错误印象，但其实那个就是你不能否认说你前面教你六年的老师的辛劳嘛。他如果什么事都没做把你小孩搞坏的话，他上国中怎么变好人呢？绝对不可能的。可以了解这个差距吗？所以有时候老师也不要觉得妄自菲薄，说啊，你看那个小孩在我们这里很难搞，然后转出去之后就好了，好像我很无能。如果你很无能的话，出去绝对更坏，知道吗？所以一定是你做了某个对的事情，他出去之后才会变好的。OK， 但这就缘分。好，那这个东西就是老子讲的嘛，就是功成而不居啊，就是他这个阶段走完，你跟他的缘分就陪伴他这一段，那就把他走完吧。走完之后成功不必在我啊，如果到下一个老师觉得事情是可以搞定的，那好，就是搞定，就这样。那不是我的责任，也不是我的功劳，那就是时候到了，他该发生什么就发生什么。就老师有时候放下那种就是我一定要在我手上看到小孩变好的那种执着，因为有时候就是缘分没有到，他就是没有变好，但是你做的都是对他有帮助的，千万不要 自暴自弃说啊，你看小孩转走这都好了，所以一定是我很烂的老师。不是，你不是很烂的老师，你一定做对了某些事，只是缘分没有到，所以他在你手上感觉上没有变好。但他如果出去会变好，那前面你一定做对了某些事，否则他离开之后是不会变好的。可以了解吗？ 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去平衡我们内在的那个东西。好，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好，所以好吧，我们就只能靠自然课啊。那当然音乐课好了，不唱歌没关系，听别人唱歌也是一种美的享受嘛，就只能这样子。那如果他连上音乐课都把耳朵捂起来，不愿意听别人唱歌，那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了，就是他接触不到美，我们也没有办法。或者是带他走进大自然，看看山山水水啊，看看动物，看看花草。但他也闭眼睛不看，那我们也没有办法了，因为就是连那个美的事物都无法吸引他产生融合感的话，那我们真的很难，真的很难啊。但是这是我们能够采取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好吧，那你也许你真的融合感很少很少，离次感很多很多，那我们只要把你丢到大自然当中，然后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华德福学校常有一种恶习，就是把小孩带去登山，有没有？就是华德福学校都很喜欢把小孩丢到山里面去，为什么？因为你终于就没有手机可以看了吧，你终于就可以看看大自然的美景是什么。那自然就算没有美景，你终于要靠你两条腿走路，不能再坐车了吧。好，就是非得要把他的意志力吹出来的时候，我们只好把他们绑架到山上去。好，这是华德福学校不得已，就是必须要培养小孩这个意志力的时候，我们就最后出大绝招，就是好，我们现在到一个没水没电就是要自力更生的山上，然后大家好好过几天，好不好？就是长一点融合感跟意志力出来，这是大绝招了，放大绝了。那如果大绝招还没有用的话，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好像就没招了。就台湾的华德福学校好像最后的大绝招就是，好，我们来拜个登山，所有小孩给我这手机不要带上山，然后这个大家就是去欣赏大自然美景，就这样啊，这可能就最后一招了，没有别招了。 OK， 好，
那如果在大自然里我也感在山里，我能就是浓浓的
一次
感
呢？那个就是只能说我们的大自然的力量还无法穿透他的心脏。好，那就待久一点啊，就是三天不够的话就是四天，四天不够的话就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不够就两个礼拜，两个礼拜不够就是一年啊，不是啊，就是四十天之类的，就是想办法让宇宙自然的力量，那个爱与美的力量穿透它，这个东西大概是大绝招了啦。那其他我们之前讲的感恩之心也是一种融合感啊，对不对？敬畏之心也是一种融合感，这都融合感哦。所以这些东西如果是日常生活培养，我们就尽量努力吧，就这样子。那真的小孩到某个程度我们只能够说他就是离世感太重，融合感太少，那也许就是应该在山上住个一年半年之类的，就是当原始人可能就会好一点。OK， 好，这样子大家有一个概念吗？我们今天前天讲的总论啦，所以我们的文本就没办法进太多，我们就只进到第二讲，然后我们会努力的在这个学季把剩下的部分全部完成，所以我们之后每次大概就是两讲到三讲这样子前进。 OK，
那请问老师需要请大家回去先预习？
如果你们有时间预习的话，那就预习啊。那没有时间预习，就先来听听啊，听听之后有空再回去看。因为现在文本真的不好念，不好念哈、哦，就是他的念书真的是需要很努力、很专心。那通常，就很容易睡着，好、哦，这个是正常的。所以，我们也不能够说大家一定要回去念，就是有办法念一些啦哈、哦。那如果没有办法念，至少也有助睡眠这样子。就大家尽量回去可以看一下啊，对，有助睡眠啊，因为你就看一看就灵性充满，有没有啊，就回灵性世界，这样这是不得已的。 OK， 好，那时间差不多了嘛，对不对？应该就是大家要回去有其他事情要做。 OK，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